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九平共产党发表19周年，大纽约民众集会庆祝。卡塔尔首相透露，以巴停火换取人质安全只是剩低次要问题。中共打算在亚曼建军事基地，可能牵动美军全球布局。阿根廷新总统承诺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台湾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宣布萧美琴为竞选搭档。美国前第一夫人罗莎琳辞世，享年96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今年11月19日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发表19周年的纪念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当日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一场盛大集会，纪念九平共产党发表19周年。目前全球总共有4亿2200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九平一书亦都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不止在全世界传播，亦都在中国大陆渐渐广泛传阅。退党、退团、退队亦都成为了中国人，特别是来到海外的中国人一种时尚的选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女士当日在集会表示，退党、退团、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邪恶组织已经成为民心所向，一个全民唾弃中共政权的时代已经来到，红墙即将倒塌，呼吁民众唯有退出中共才能够保住平安。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哈马斯自从10月7日袭击以色列，并且掳走至少240名人质以来，已经一个多月。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星期日表示，被人质获释的协议现在只剩下一些次要问题有待解决。当日穆罕默德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傅雷利召开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说，同较大的挑战相比起来，剩下的谈判挑战非常次要，比较是后勤和实务方面等问题。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4名人质因为今次的调解努力而获得释放。穆罕默德强调，过去几个星期这份协议不时经历波折。他说，我想我现在更有信心地说，我们很接近达成给人质安全回家的协议。随着美中竞争加剧，中国正在全力发展海上力量追赶美国。据美国之音星期日报道，有消息表示，中国有意在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亚曼兴建军事设施，扩张在中东的影响力。专家表示，这可能会迫使美国唯有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军事战略布局和资源分配。这亦都意味万一有战事发生，美国必须将兵力散布到更多地方去应付，无形中将会增加处理台海问题的复杂性。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听取了顾问的一份简报，讲明中国准备在亚曼兴建一处军事设施。报道说，拜登被知会，两国国防官员在上个月讨论了相关事务，亚曼方面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协议。中国和亚曼双方同意在未来几星期进一步商谈。在这项消息披露之后，拜登致电亚曼元首。白宫11月10日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两人讨论了中东地区的最新事态发展，承诺加强两国长期的双边关系。星期日， 阿根廷右翼自由主义者米内当选为新任总统，他承诺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来解决几十年来阿根廷政策管理不善问题。据官方选举机构数据，星期日选举投票之后，97%的选票已经清点完毕，米内获得56%的选票，而现任经济部长马萨只是获得44%的选票。而米内的胜利就意味将会摇动阿根廷的政治格局和经济路线图，并且可能影响谷物、锂和碳氢化合物的贸易。米内在选前就曾经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当局，说他不会和共产党合作，并且表示一旦上任之后，阿根廷将会寻求加强和美国的关系。大选出炉之后，巴西总统卢拉在第一时间已经向米内表示祝贺，并且希望他能够成功改革。美国前总统川普亦都向米内表达了祝贺，表示这位自由主义者将会令阿根廷再次伟大。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在今日20日宣布，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将会作为他的竞选搭档，竞选副总统。目前担任副总统的赖清德在多项民调都领先。台湾明年1月13日举行新的总统大选，嚟紧呢一个星期五11月24日是各路候选人登记的最后日子。目前总共有不同政党或者团队的四组候选人在度角逐，包括执政党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以及独立参选的鸿海和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两个主要在野正试图合作，共同推一组总统候选人参选，但是双方在这个所谓的蓝白合之中的两位主角具体怎样分工扮演，目前仍然有分歧。星期六，美国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在佐治亚州的住宅去世，享年96岁。现年99岁的前总统卡特怀缅罗莎琳夫人一生的支持和陪伴。据卡特中心星期日发表的声明说，前第一夫人罗莎琳这位不遗余力倡导心理健康照顾和女权的人士，星期日在乔治亚州平原镇的屋企去世，享年96岁。声明说，罗莎琳当日安详过世，家人亦都在身边陪同。今年5月，罗莎琳被诊断患有失智症，这个月17日亦都陪同丈夫在屋企接受领养照顾。在夫人过世之后，卡特发表一份声明，将自己一生的成就归功于罗莎琳这位平等伴侣，并且在她需要的时候给她明智的指导和鼓励，为她深表怀缅。
南韩军方20日警告北韩即刻停止发射间谍卫星的准备工作。在今年来的两度失败之后，北韩正准备第三度发射一枚间谍卫星。首尔情报机构在今个月较早表示，平壤正处于第三次试射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南韩国防部长申元提19日指出，北韩最快可能会在今个礼拜发射。南韩联合参谋本部作战本部长姜浩朴表示，南韩严厉警告北韩即刻停止目前发射军事间谍卫星的准备工作。他说，一旦北韩无视警告，持续进行军事侦察卫星的发射工作，南韩军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在8月份第二次试射失败之后，平壤表示会在10月进行第三次试射，但这项计划从未实现。南韩表示，平壤正在向莫斯科提供武器，以交换俄罗斯的太空技术。多米尼加18日暴雨成灾，造成至少21人死亡，其中4名死者是美国公民，3人来自邻国海地，另外还有10000多人被迫迁移。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暴风雨形成洪水，导致基础设施受损，房屋倒塌。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说，今次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降雨事件。 紧急行动中心当地时间19号下午表示，暴雨淹没房屋，导致停电、桥梁同部分道路受损，大约13000多人只好迁移至更加安全地区，一共有21人丧生。美国大使馆在天气警报中表示，热带低气压带来的降雨预计未来24个钟头之内仍然将持续席卷多米尼加的部分地区。中共同东盟多国11月13日在广东湛江展开和平友谊2023联合军演。隔日，隶属美国国会的机构发表年度报告，指出中共对外军事交流破坏美国和盟友的关系，并导致解放军偷袭美国。美国之音今日报道，和平友谊联合军演源于2014年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兵棋推演，2018年从中马扩员至中马泰，今年又扩增至6国，是参与国最多的一次。近来中国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军演，特别是与美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的盟国。隶属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今年度的报告说，因为中国更加重视加强与外国合作伙伴的军事关系，可能导致中共军队增加搜集情报、观察战术、技术和练习作战技能的机会。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的报告还提到，中国更加试图利用与外国的军事活动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和伙伴关系。据科技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在19号报道，人工智能聊天机器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共同创办人其董事苏茨克维向公司员工发表的声明说，阿特曼将不会回来担任执行长。在这个之前，这间公司17号突然宣布解雇被外界视为 ChatGPT 之父的阿特曼，震惊科技界。据《纽约时报》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 Sam 阿特曼正在准备创立一家新的人工智能公司。上个礼拜五，他被 OpenAI 董事会解除了首席执行官的职务。知情人士说，奥特曼计划和他的长期合作伙伴兼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罗克曼一起发起这项计划。布罗克曼是 OpenAI 的前总裁，上个礼拜五为声援奥特曼而卸任。曾经投资 OpenAI 和奥特曼的第一家新创公司 Looped 的红杉资本投资人艾尔费雷德林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表示他期待看到奥特曼和布罗克曼即将打造的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公司。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19号在意大利杜林以6比3击败地主选手辛纳，赢得破纪录的 ATP 年终赛第7冠。他在 ATP 终赛夺冠次数超越已经退休的瑞士名将费德勒。德约科维奇今年拿下3座大满贯赛冠军，生涯24座大满贯赛冠军写下纪录，同时抱回生涯第40座 ATP 1000大师赛冠军，并且拿到 ATP 年终赛的入场券。今年亦都打入温布顿网球大赛决赛的德约科维奇，这个赛季缔造难以置信的佳绩。年终赛期间仲接连轻取2名网坛最佳年轻好手，24岁的西班牙猛将艾卡拉茨和22岁的辛纳。辛纳分组赛的时候曾经击败36岁的德约科维奇，令到这位地主夺冠大热门大有成为首位赢得 ATP 年终赛的意大利选手之势。但是世界排名第4的辛纳和前一日准决赛的时候的艾卡拉茨一样，都难以掌控正处于最佳状态之下的对手，令到德约科维奇一度连续拿到14分。近年来，全美31个州和加拿大很多地区频频传出鹿变成僵尸鹿之后大量死亡的情况。专家指出，这些鹿都是感染俗称狂鹿症的病毒，类似曾经在英国爆发的疯牛症。已知病毒会在动物之间互相传播，不能够排除鹿传人的隐忧。另外，这个病毒除了肆虐北美地区，亦都陆续在北欧国家甚至是亚洲国家现踪。专家指出， 虽然狂鹿症自从1960年发现以来仲未记录到人类感染的情况，但美国疾病管控中心2019年就曾经提醒，随着病毒变种，未来会有鹿传人的潜在风险，所以没办法排除这项隐忧。同时，专家仲以感染类似这种病毒的疯牛症患者为例，表示如果有人类感染有关疾病，可能会出现功能异常、癫痫以及自主的运动障碍，而且病情相当短，发病之后大半年到一年之内就可能死亡。
礼拜一，国防部长奥斯丁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展示美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目前随着同俄罗斯的战争拖延，外界对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可持续性产生了疑问。美国大使馆发布的一张相片显示，奥斯丁在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的陪同下，在一列火车旁边和美国驻基辅大使握手。奥斯丁在社交媒体 X 上说，我今天在这里要传递一个重要讯息，无论是现在定是未来，美国将会继续和乌克兰站在一起，为自由而战，反对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全面入侵的战争已经持续接近两年。乌克兰与美国华盛顿的联合军事工业会议将在12月6号至7号举行，旨在提高乌克兰国内的武器生产。奥斯丁这一次出访亦正值美国国会对乌克兰援助的分歧日益加剧之际，而明年11月美国将迎来总统大选。今日有消息传出， OpenAI 董事会在解雇前 CEO 奥特曼之后，已经聘请前 Twitch 执行长希尔担任新的 CEO， 无视大股东微软撤回解雇奥特曼的要求。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知，希尔因为认识到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使他成为 OpenAI 董事会的首选。除此之外，希尔成功的电脑科学背景亦获得董事的青睐。在过去十年中，希尔成功将 Twitch 打造成全球领先的视频平台，这个表明他具备领导庞大工程团队的能力。同一时间，微软 CEO 纳德拉宣布 OpenAI 前 CEO 奥特曼、前董事长布洛克曼及部分 OpenAI 员工加入微软。奥特曼将在微软内部带领一个新的高层 AI 研究团队。纳德拉在 X 平台上说，微软仍然和 OpenAI 保持着合作关系。他说微软对 OpenAI 的产品蓝图，在微软2023年 Ignite 大会的创新能力，以及继续为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支援的能力充满信心。礼拜日，阿根廷极右翼候选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维尔·米莱在总统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米莱在胜选演讲中说，国家情况严峻，他承诺带来大幅改变。阿根廷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已经完成，99.4%点票，米莱得票率是55.7%。中间偏左的现任经济部长马萨得票率是44.2%，他已经承认败选。马萨表示，阿根廷人们选择了另一条路。目前阿根廷正面临通胀飙升和贫困带来的严峻挑战。美莱胜选后称，阿根廷将会迅速着手改革脆弱的经济，他承诺关闭央行、放弃现有货币、改用美元为官方货币，以及削减公共开支。米莱的胜选将重塑阿根廷的政治版图和经济路线，亦可能冲击全球谷物、锂电池原料和碳氢化合物的贸易。米莱曾经抨击阿根廷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巴西，并说不会和共产党打交道，希望加强和美国的关系。礼拜日，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帮助被哈马斯关系加沙的人质获释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赫尔佐格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以色列希望哈马斯在未来几日内能够有大量人质获释。路透社上个礼拜三引述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官员的话说，卡塔尔一直在寻求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协议，用停火三约换回50名人质， 当时该官员说，大纲已经达成一致，但以色列仍就细节进行谈判。总统拜登礼拜日话俾记者知，佢无法透露人质几时获释。拜登话：我想先确保佢哋释放咗，然后我会话俾你知。卡塔尔总理阿勒萨尼喺新闻发布会上话，达成协议嘅主要障碍而家非常细，主要系后勤等实际问题仍然存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以色列审讯300俘虏巴勒斯坦公民报名做线人。英国白皮书担忧中共海外渗透威胁。大连医院爆满，威胁生命，平确诊性规模。中共要求推平城中村以重振经济。涉挪用公款，乌克兰解雇高级网络安全官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针对哈马斯恐怖分子发起的打击仍在继续。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连夜对加沙印尼医院里面哈马斯的部队进行了袭击，这个是针对哈马斯对以色列军方的枪击事件做出的回应。目前医院有数千名平民滞留长达几个星期的时间。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说，恐怖分子从加沙的印尼医院内向响医院外活动的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开火，作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直接瞄准敌方火力的具体来源，没有向医院发射炮弹。以色列声明指出，以色列国防军当日使用了战斗机袭击，斩首了三名哈马斯连指挥官。为了获得更多关于哈马斯的情报，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大约300名被抓获的加沙恐怖分子接受讯问，要求他们提供哈马斯医院基地的重要细节。以色列时报引用军方声明说，300名嫌疑人在以色列南部的新设施中接受审讯。另一方面，还有其他数量空前的加沙普通民众表示，他们愿意提供有关哈马斯活动的情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恐怖分子和嫌疑人向审讯人员提供了哈马斯隧道网路和武器库的位置，并且详细介绍了恐怖组织的行动方法。他们被教导在作战中广泛使用平民人体盾牌。一些俘虏详细交代了如何躲向希法医院等医疗中心和以色列作战的内容。军方20号提供的一段影片中包括了对恐怖嫌疑人的部分审讯过程。嫌疑人说自己当时在加沙城的希法医院里面有大约50,000人寻求庇护，医生非常愤怒，因为哈马斯医院内有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的人员。他估计医院中大概有100个哈马斯的人员，其中一些人打扮成护理人员和其他医务工作者进入医院病房，甚至在重症监护室。另一位嫌疑人萨穆尔说，在兰蒂西儿童医院大约有100个哈马斯在医院活动，每组4-5人利用医院做据点对外界发起袭击。另外一名陈述人是加沙的公民，名叫沙拉玛，他曾经被哈马斯要挟，他表示自己和家人躲在庇护所，然后哈马斯来了，当地的人数非常多，为哈马斯提供了保护。他说哈马斯还用庇护所的床垫包裹火箭弹，如果一个火箭弹不慎爆炸，可能会害死50个巴勒斯坦百姓。沙拉玛表示，整件事都很可怕， 哈马斯在那里危及我和我的家人，这种事每日都在发生，没人可以告诉他们不行，谁能够这样做呢？如果平民胆敢和哈马斯成员对抗，他可能会杀害你。报道指出，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局的504部队专门从事人力情报工作，并且拥有几十名讲阿拉伯语的士兵，目前该部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并且成立了新的分队。自从加沙战斗开始以来，该部队已经询问了大约500名巴勒斯坦民众，并且向平民发出数百万次呼吁，要求撤离加沙北部。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高级官员说，504部队在加沙走廊内有消息来源，他们提供的消息被用作针对哈马斯的作战中。我们接到了数千个来自愿意提供资讯的巴勒斯坦人的电话。显然，加沙地带居民对哈马斯的野蛮行径并不满意。普通公民知道哈马斯正在同加沙居民带来一场难以恢复的灾难。为了顺利撤离平民，以色列504部队向加沙平民拨打了3万多次电话，发出了超过1000万条短信，超过900万条录音信息，以及约400万张传单，警告巴勒斯坦人滞留的风险。2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军方的情报部门决定了军方下一步的方向，成为了以色列军方的眼睛。他说，每一个前线的战士都明白，我们要实现两个目标，首先打击并且击败哈马斯，打击他们的高级指挥官、领导层和基础设施。此外，这些行动是为了尽快救出人质。加兰特说，人质的照片他就在我的面前，这一步永远是最重要的。20号，英国政府公布白皮书，警告中共海外渗透造成的威胁。这份白皮书警告说，中共以较低的社会和环境标准运行，政策透明度有限，存在腐败行为，并且绑架地方精英，透过多边体系，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等双边工具来构成对外国的渗透。若果英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政府当局需要认真应对。白皮书亦指出，英国将会抵制中共对开放社会和良好治理构成的风险，将寻求影响中共的思维，并且在必要时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报告提到，中共政府对海外机构投注大量资金，以寻求塑造国际秩序，这个是英国需要应对的问题。卫报报道说，英国政府开发部长米切尔促成了这份白皮书报告，他希望扩大多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并且动员退休基金直接融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份白皮书发出之际，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开始担任外交大臣，并且因为他先前和中国的业务联系受到审查。金融时报指出，作为前首相，现英国最高外交官，卡梅伦之前曾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寻求数亿美元投资其英中基金，这个造成了最大的争议。虽然这笔基金最终未能启动，但是英国国会的批评者仍然强调，需要令卡梅伦将自己的商业和财务利益变得透明，以使英国大众获知。他完全致力于在世界舞台上代表英国，而不会借机推进私人利益。中国各地现疫情潮引发关注。20号多家媒体报道，辽宁省传出隐瞒疫情消息，网路传出短片照片显示，大连儿童医院深夜逼爆排队的未成年患者和家长，从半夜12点到凌晨4点都有人排队看病。患者表示，医院给出的诊断书多数说症状是所谓支原体感染，但是患者的家属非常怀疑自己的孩子是感染了疫情。自从年初北京当局放弃清零防控政策以来，多地爆发所谓流感、支气管肺炎、支原体感染，症状都和之前的疫情相似，患者出现白肺，症状包括低血氧或呼吸困迫。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18号在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说， 任何同大连疫情有关的消息都被官方禁止讨论，贴文被删除。他表示，通过朋友确定大连现在情况紧张，是以感冒和支气管肺炎的名义，亦有个别官方通知透露了新冠字样，强调有很多种病毒传染性疾病的交叉重叠感染。赵兰健补充说，这波疫情过于严重，大连已经开始死人了。我问了大连的朋友，人人都很恐惧，不敢讨论，担心电话被监听。他发出了一个聊天截图指出，当班主任询问思瑶今日点解冇嚟学校时，孩子的爸爸无奈咁对老师话：女儿无法翻学啦，已经去世啦。就是呢几日，支原体肺炎加重，去医院冇抢救过嚟。仲有人响微信回复话：今日去剪发，听佢哋倾闲偈，而家流产嘅太多啦，胎儿根本活唔长，非常震惊噶。亦有聊天记录显示。天津由11到而家，儿科门诊一直人满为患。山东临沂人民医院每日接诊1200几人，想住院都困难。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向本台表示，大连所爆发的疫情佢唔系孤立噶，大陆传出的消息，包括响北京、上海都出现咗呢种规模性噶，尤其系以儿童为主的肺炎感染。官方话，这个是因为支原体肺炎的一个爆发性的感染，我觉得是明显的一个讲大话，因为支原体肺炎只是一种比较轻微的肺炎，但是传染力是非常弱的。在中共官方自己所公布的传染病的种类名单之中，支原体肺炎甚至都没有被列入，为什么突然就引发这么大一个大面积的爆发呢？尤其是儿童病情是相当的严重，有好多儿童都是出现了白肺这样的症状，甚至还有去世的病例。所以在我个人来看，大连疫情和北京所出现的所谓的支原体肺炎，它很有可能其实仍然是新冠病毒肺炎。他对记者表示，他已经将能医治支原体肺炎的药都吃了一片，亦没有效果，所以怀疑这个不是支原体肺炎。报道亦指出，吉林市李女士的两个孩子都出现白肺，有医生私底下告诉她，这个其实就是新冠变种，核酸亦检测不出，但是政府不让说。唐靖远认为，这个疫情仲在流行，只不过中共当局处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对新冠疫情在局部卷土重来的这样的爆发，他们一概采取了无视不报道，甚至还有意去掩盖。就是担心如果被证实说是新冠疫情的复发，这样可能会再次对整个地区的经济造成更大的一个影响。他表示，亦就是说，中共再一次使用政治操控的手法来处理这个疫情。所以他们其实讲了个大话，使用另外一种所谓支原体肺炎或者什么甲型流感等等，就是利用了一个巨大的谎言来完全掩盖整个新冠疫情。他这种散放对民众的健康所构成的威胁和风险，可能还要超过当初2019年的新冠疫情的威胁。由于国内经济下降趋势问题过于明显，中共政府近期希望借助推平老旧城区来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并刺激当地经济。纽约时报报道说，在拥有1800万人口的深圳，俗称的城中村有几百个，龙岗区横岗街道四联排榜村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当时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恒大集团接管了政府的城市更新项目，在当地拆除公寓、清理土地，并且建设现代高层建筑。工程还未开始，恒大就破产了。这个项目目前归属于国有的深圳地铁，这个机构是另一家地产商万科的最大股东，但是现在万科亦面临着现金流动问题。在近日，深圳地铁逼不得已做出支持万科的承诺，以安抚投资人。在这种情况下，排榜村的建设一直处于停滞，有些地区相关高层建筑上仍然挂着恒大的标志，但是项目早已经不再建设。在多年的地产市场动荡之际，楼盘销售放缓，地产商借贷受限。上个月 新房平均价格跌幅是这八年几来最大。而在今年上半年，中共政治局公布文件，宣称在中国21个大城市积极稳健推进城中村改造。今年7月，中共国务院宣称该政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措施。野村证券在10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这一过程具有挑战性，成本高昂，而且进展缓慢，并且可能造成更多混乱。在很多地区，建筑物归老村民所有，强制搬迁等问题可能影响居民生计。此外，这个过程亦可能催生更多政策腐败。排榜村的二手店老板在当地经营八年的高阶话，改造旧城区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我们亦会比不起房租，亦无法再做生意。亦有其他店主谴责话，驱逐城中村的农民工之后，这里就只是一座空城。但是针对城中村的进程仍然在推进，广东媒体通报，中国第三大城市广州今年在进行127个城中村改造。官员表示，计划的平均完工时间已经由五年半延长至七年几，这个导致花费的费用进一步升高。20号，乌克兰当局宣布，两名政府最高级别网络安全官员因为涉嫌挪用公款而被解雇。高级内阁发出声明话，乌克兰国家特别通讯局局长什奇霍尔和副首官员兼首席数码转型官佐拉均被政府解雇。而特别通讯局在声明中证实，国家反腐败局正在对两人进行调查。在最高官员受到调查的同时，基辅当局任命马科夫斯基作为机构代理负责人。声明指出，特别通讯局的几名高层领导人员被指控滥用和挪用超过6200万美元的国家资金。受到调查的前高管佐拉拒绝承认贪污指控，并且表示会在法庭上捍卫名誉。什奇霍尔拒绝置评。美国科技媒体指出，佐拉长期作为乌克兰和美国官员沟通的代表，他曾经在俄国发起入侵几个月之后，代表乌克兰签署了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基辅方面并未公布该部门腐败问题的详情。泽连斯基当局近期致力于打击政府腐败，以整治内部存在的贪污问题。这一举动致力于挽回政府名誉，并且防止基辅军队的资金流失。俄乌战场前线方面，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正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继续作战行动。阴雨天气可能会继续减慢作战行动的步伐，双方僵持的情况会持续到冬季完全到来。一位俄国军事部落客表示，俄罗斯军队会在阿夫季夫卡附近发动大规模攻击，亦是在同一时间，乌克兰军队保持在南部战场的主动权。俄国军事博客声称，恶劣的天气阻碍了扎波罗热州西部装甲车的使用，但是乌克兰军队仍在用步兵部队攻击俄军阵地。
阿根廷变天，反共米莱当选总统，重创习近平南美洲报告。以哈人质获释协议将近达成，揭联合国难民署成哈马斯帮凶。抗共人士皆立健被控6罪，中共雇佣的凶手将遭起诉。中共没有计划公台，但有准备，美众议院年底前将援台军备。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昨日11月19号，阿根廷变天了，人民用选票抛弃了亲中共的前政权，选择了52岁的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莱 Javier Milei 当新总统。米莱素有阿根廷寸步之称，他誓言放弃中国贸易而全盘美元化。而阿根廷一直被视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后院，米莱的当选重创了习近平在南美深耕多年的计划。阿根廷一直面临经济衰退， 货币长期崩溃，通货膨胀居世界前茅。目前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接近 150%， 阿根廷的货币比索几乎是一文不值。2020年4月的疫情开始时，一美元可兑换80比索，而这个星期一美元可以兑换将近1000个比索。在阿根廷初选之前，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更恶劣的是，阿根廷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负数，因为阿根廷面临巨额债务违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前呼吁，下一届政府必须迅速重启经济，没有时间采取渐进政策。米莱将在12月10号就职，他计划要放弃比索，全面实施美元化政策，关闭阿根廷央行，同时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力图令到拥有4600万人口的阿根廷摆脱经济不振。这个政策在民众中引起了共鸣。米莱如果放弃中国贸易全盘美元化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到谷物、锂和其他方面的贸易，这个会令到中共在阿根廷布局的一带一路面临触礁，更令到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布局搁浅。中共政府为了推动一带一路的计划，一共向22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2400亿美元，目的是要增加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因为这个地区长期以来被视为是美国的后院，所以在拉丁美洲的选举中，中共亦不断伸出佢的黑手，好像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洪都拉斯、委内瑞拉等等国家都有社会主义政府，而大多数拉丁国家亦都同北京签署了一带一路，并取消了对台湾的承认。中共已经成为南美最大的贸易伙伴，而阿根廷从中国获得的贷款最多，高达1118亿美元。因为阿根廷是大宗商品出口国，有小麦、粟米、大豆，亦是矿产资源的强国，是中共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巴西。中共非常需要阿根廷。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米莱的当选对一带一路带来重大的冲击，因为阿根廷已经加入了中共的一带一路，再加上中共在阿根廷有巨大的投资，我觉得米莱当选之后，他可能不会完全意义上和中共脱欧，亦即是说个别大型建设项目可能还会继续保持和中共的合作。但是呢，他毫无疑问他会废除前政府和中共签订的秘密合约，因为他们牵涉到出卖阿根廷的国家利益，甚至是国家经济主权等等，因为这些都是秘密签署的合约，他不会将他们曝光，所以会令到中共出现了一种鸭子食黄连的结局。与此同时，这个亦成为对中共一带一路的再一次的否定，令到全世界都看到中共这个一带一路其实是没有市场的。但新当选的米莱，他不赞成社会主义，批评中共政权，并表示不会和共产党合作，并寻求加强和美国的关系，这样动摇了阿根廷一直的政治格局和经济路线图。有观点认为，米莱的胜出反映的是阿根廷民心思变，而米莱的政策令到中共变成了冤大头，更是重创了中共多年大撒币在拉丁美洲苦心经营的计划。米莱刚刚当选阿根廷总统，他立即就表示说，阿根廷可能不会加入金砖国家集团，而金砖国家集团刚刚好在今年8月份的会议上，将阿根廷宣布纳入到集团范围之内的新成员。这样一来的话，他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阿根廷他会成为第一个还未有正式加入就已经退出的金砖国家集团的国家，这样可能会起到一个示范效应。我们都知道，金砖国家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合作组织，它实际上是中共想借这个组织架设一个集团的框架，用这个框架来作为和美国和它的整个盟友体系进行对抗的一个基本盘。在这种情况之下，米莱其实相当于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站队美国了。在地缘政治角度上来看， 对中共来讲是一次重创，它沉重地打击了中共的全球野心，沉重地打击了中共想要再和美国进行争夺世界领导权的野心和妄想。选举之后，阿根廷被提名的外长候选人戴安娜·蒙迪诺 Diana Mondino 亦表示，阿根廷将停止和中国政府和巴西政府的合作。米莱当选阿根廷的新一届的总统，对中共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就是在政治层面上，我们看到这个米莱，他在竞选期间就多次这样发表过对中共的这种公开的言论，比如说和中共打交道就相当于和刺客打交道一样，会被中共玩死，就是不知不觉地可能被置于死地。其实他这个比方讲得一点都不夸张，他折射出来的就是中共。比如说他搞的一带一路也好，中共和很多国家所谓的经济合作，最后其实背后都有不良的目的，都是属于那种包住糖衣的毒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来对你是有好处，但是事实上最终是毒害了你的经济。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对中共的整个国际形象确实是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打击。有网友说米莱痛斥中共的人权纪录，并说他不会和共产主义者打交道，他承诺采用美元和取消枪支管制。阿根廷变天啦，有一个反共政府诞生。而川普对于米莱的当选，他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恭喜哈维尔·米莱在阿根廷总统竞选中取得了伟大成绩，全世界都在看，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你会改变你的国家，真正令到阿根廷再次伟大。美国和以色列官员11月19号表示，斡船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获释协议接近达成。与此同时，以军在加沙最大的难民营和哈马斯发生激烈战斗，并且击毙哈马斯重要指挥官。专家揭露，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处其实就是哈马斯的帮凶。日前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赫尔佐格 Michael Herzl 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为了换取人质被释放，以军可能暂时休战几日。他表示大量以色列人质可能在未来几日获释。华盛顿邮报19号透露，美国正在努力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一项协议，也就是哈马斯释放被扣押的数十名妇女和儿童人质，而作为交换条件，双方停火五日。卡塔尔亦一直在划船调解以哈之间释放协议的达成，大纲已经达成一致，但以色列仍然就细节进行谈判。拜登昨日19号和记者说，他无法透露人质何时获释，而卡塔尔总理阿勒萨尼在多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双方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现在非常小，主要是后勤等实际问题仍然存在。以军空袭加沙希法医院受到一些国家的指责，为了证明他们进攻师出有名，以军特地大国际媒体进入医院地下的哈马斯地道拍摄，显示希法医院下面有地道竖井，总长55公尺，尽头是一道金属防爆门，目前还没有打开，因为恐怕暗藏炸弹。另外以色列还公布一段监视器的影片，证实有人质送到希法医院被哈马斯藏匿，两名人质分别是泰国和尼泊尔公民，目前仍下落不明。还有日前在希法医院外的一个建筑物里面发现被劫持的19岁女兵人质马西诺亚 Noah Marciano 的遗体，以色列国防军19号声明公布了她是怎样遇害的，她被绑后一直是关闭在希法医院附近，情报显示恐怖分子将她带入了希法医院，并立即杀害了他，而不是死于以色列的空袭。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说，现在真相很明显了，哈马斯从医院发动战争，从医院散布恐怖。据阿富新闻报道，以军空袭了加沙北部的加巴里亚营 和海滩难民营，哈马斯和以军19号晚间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哈马斯说以色列的袭击难民营残害贫民，而以色列表示袭击令到很多在难民营藏身的哈马斯分子死亡。哈马斯高级指挥官比亚里被击毙，比亚里是10月7号的恐怖袭击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这一次以色列袭击后，联合国的专家们不但没有谴责哈马斯为什么用联合国的难民营作为掩护，而是抨击以色列打击民用目标。近日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理查德·戈德堡撰文指出，联合国的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不单止没有起到他们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哈马斯的帮凶。有观点认为，难民就是因为战争和天灾逃离家园的人，但联合国唯独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认证标准不同。在巴勒斯坦，难民是可以世袭的，这些难民的背后甚至是他们收养的子女都被认为是难民。现在巴勒斯坦的难民总数已经超过560万。2021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就曾经指出，巴勒斯坦难民处的500多万难民中，最多只有5%是真正的难民。外界认为联合国的巴勒斯坦难民处已经不是人道主义机构了，它变成了一个生意，靠这个来获得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每年10多亿美元的捐款。而哈马斯实际上是联合国承认的加沙地区的政府组织，他们有加沙警察，有税收，亦是加沙接受捐助的机构。因此这些捐款又大量进入了哈马斯的账户。哈马斯不单止可以拿到各种国际援助，他们的雇员甚至还可以从联合国和西方领到工资，而这些人只要拿起武器转身就可以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今日20号沙地阿拉伯外长飞到北京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希望中共划船令以色列停火。不过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就算整个阿拉伯世界要求停火，以色列亦都不会停火，必须剿灭哈马斯。在 APEC 峰会期间，反中共人士和中共驻美领馆用钱在全美招募的鲁小粉红发生冲突，造成40多名反共人士受伤，而活动组织者之一戒立健却被检方指控6罪，而4项罪已被撤销。戒立健的代理律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说，戒立健被控2项轻罪，但他没有犯罪。陈闯闯说，检方自己撤销了4项罪名，包括持有催泪瓦斯，另一项是阴谋暴乱，再一项是使用致命武器攻击他人，最后一项抢夺别人的嘢。因这些罪名都是没有事实根据，所以检方在一日多一点的时间内就撤销了，只剩下两个罪名，一个是使用催泪瓦斯和胡椒水，还有一个是同谋犯罪，但没有具体内容。陈律师说，戒立健是自我防卫，不存在和任何人共谋犯罪的问题。戒立健只是在这里行使他的言论、集会和行政自由，但在这个过程中抗议中共这一方人数占劣势，实际上在现场我们就几十人，遭遇到中共上千人的多次主动袭击后，我们才被迫聚集在一起，有了这样一个自卫的动作，不存在戒立健有任何攻击他人的行为。为中国良心犯发出呼吁，网上一人一推活动的发起人之一李德龙和看中国说，这次中共部署了很多保安特务安插在支持习近平的队伍中，经常对抗议中共的队伍特意进行偷袭。他说自己被殴打的全程都被一些媒体记者拍了下来，殴打行凶的两个人的面貌特征都非常明显，整个过程每个动作都拍了下来。接着下来我们要对中共的打手进行诉讼。反共组织者之一的中国民主党人张俊杰18号对大纪元说，我们想提醒美国政府，中共对我们这些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在美国的华人都敢这样大打出手使用暴力， 如果有一日中共认为自己的实力赶上美国，他的獠牙和利爪亦会伸向美国政府和美国的人民。在三藩市的美中峰会上，北京否认12年内有攻台计划，而 APEC 峰会的话音刚过，中共已经在台湾周边蠢蠢欲动。专家认为中共虽否认，但是还要看是否有引爆点，很可能会发生无预警的擦枪走火。而考量台湾遭受威胁，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打算在年底前势必要通过军援案。在美中会晤期间，双方对台湾问题的观点差异巨大，美国坚持反对单边改变现状，而中共则否认有在2027或2035年之前有攻台计划，但是亦不掩饰想要侵台的野心。在 APEC 峰会期间，中共对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规模有所缩小，而在峰会结束后的这个周末18、19号，中共挑衅行为增加，有9架飞机越过敏感的台海中线，还派军舰进行所谓的战备巡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考王20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2027和2030年攻台都是西方国家估计的讲法，而中共刻意在拜习会前降低了在台海周边的海空活动。所以在拜登问习近平时，他说没有计划，但那些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表态，竞争的本质未变，所以要看未来3-5年内有没有引爆点。他说真正要发动跨台海的两栖作战并不是那么容易，目前中共军队的能力还有欠缺。台湾军事专家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亦认为，目前中共并没有攻台打算，亦没有对台湾动武的理由，现行共军毫无胜算，但他会准备，而美日台亦都会准备。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共和民主两党领袖克里扎纳穆希 Raja Krishnamurthy 都说，他们将合作在年底前通过拜登军援台湾和亚洲盟友40亿美元的计划。加拉格尔说，北京仍然要求美方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讲法提醒了美国，若果不解决根本的问题，再多外交努力亦无法发挥作用，美方必须在为时已晚前采取行动。克里扎纳穆希亦说，这笔款项不单止为了台湾，亦是为了乌克兰、以色列和其他优先事项，一切都是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我们必须确保向习近平传达正确的信息。最近的美国民调显示，3/4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希望国会阻止战争，包括透过向台湾提供所需的装备，避免它遭受侵犯。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多谢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